道德裁判师第三章，两种答案与跳动的光标。入职第一天的致和动力比面试时更像一座精密的机器。阿明被分配到校准组，工位是一个半封闭的玻璃隔间，面前的光屏嵌在桌面里，边缘泛着冷冽的金属光泽。组长是个叫陈姐的中年女人，语速平稳的像 AI 合成音。你的任务很简单，每天处理20个伦理案例，给出判断和理由。系统会自动记录你的反应时间、情绪波动，通过桌面的微电流传感器还有判断倾向。不用怕错，我们要的不是标准答案，是人的答案。最后一句让阿明愣了愣，他低头看着桌面，果然在手腕放置的位置有一圈几乎看不见的银色触点。原来连他的心跳、微表情都在被记录。第一天的案例大多简单，比如自动驾驶车在撞向闯红灯的行人与牺牲车内乘客间该如何选择， AI 生成的艺术作品版权该归开发者还是使用者。阿明逐字逐句的读，指尖悬在输入框上，总想起面试时那个数字孪生的案例。他的判断没有被评价对或错，只是被记录。下午3点，光屏弹出一个新案例，标签是优先级高。案例二，基因编辑的优化权。公民张兰41岁，通过合法渠道为胚胎进行基因编辑，原申请范围为剔除已知遗传病基因，但基因测序显示胚胎携带一种低概率冲动倾向基因，并非疾病，只是统计上更易出现情绪失控。张兰私下要求实验室扩大编辑范围，剔除该基因，理由是我希望孩子未来能更完美，减少社会适应障碍。实验室拒绝，称超出申请范围，且冲动倾向不属于疾病，编辑可能侵犯胚胎的自然发展权。张兰起诉实验室，主张父母有权为子女做优化性基因编辑。争议焦点，张兰的主张是否具有道德合理性。阿明的指尖停在半空，基因编辑在这个时代是合法的，但仅限治疗性、优化性，一直是灰色地带。他想起社区里那个因为天生视力缺陷被学校拒收的孩子，父母砸锅卖铁才凑够基因矫正的费用，可优化和治疗的边界到底在哪儿？完美是谁定义的？阿明对着光屏轻声问。他想起自己小时候总被母亲说太固执，如果母亲能编辑掉他的固执基因，他会不会更适应这个社会？可那样的他还是他吗？最终他敲下不合理，优化本质上是父母用自己的标准裁减孩子的可能性。自然发展权利应该包括保留不完美的权利。提交后，光屏右下角弹出一行小字，该案例已有17份校准记录，倾向分布合理9，不合理8。阿明瞳孔微缩，几乎是对半开。他点进查看匿名记录，权限是开放的，陈姐说过可以参考同事的思路。主张合理的理由大多是父母对子女的未来有决策权，减少适应障碍符合社会整体效益，冲动倾向虽非疾病，但确实可能带来风险，提前规避是负责任的表现。主张不合理的则更强调基因编辑不能成为定制子女的工具。自然多样性本身有价值，今天能剔除冲动倾向，明天就能编辑智商基因，最终会撕裂社会公平。两种答案像两条平行线，各自有理，却在父母权与个体自然权的岔路口分道扬镳。阿明盯着那个9:8的数字，突然觉得背后发凉，公司要的似乎就是这种分歧。第二天他遇到了更棘手的案例。案例三， AI 创作的赋权争议。独立音乐人林野29岁，使用声纹模拟 AI 创作歌曲。该 AI 通过学习林野过去10年的作品风格，未授权生成了一首与他风格高度相似的歌曲。林野起诉 AI 公司侵权，主张我的风格是我的劳动成果， AI 模仿属于剽窃。公司辩称风格是一种模式而非具体作品， AI 学习的是公开传播的模式，不构成侵权。争议焦点， AI 对创作者个人风格的模仿是否侵犯权益。阿明这次犹豫了更久，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喜欢在旧书市场淘碟，那些歌手的声音里藏着独一无二的情绪，不是音符的排列，是人的痕迹。如果 AI 能完美复制这种痕迹，那创作者的独特性还剩什么？他写下构成侵权， 风格不仅是模式，是创作者多年经验、情感的凝结，属于隐性的劳动成果。 AI 未经授权的深度模仿，本质是对这种隐性成果的掠夺。提交后，系统显示当前倾向分布，构成6，不构成11，差距拉大了。阿明点开不构成的记录，看到一条匿名留言，风格是公共文化的一部分，就像诗人用比喻，画家用水墨，不该被个人垄断。 AI 学习是文化迭代的新方式，效率优先于个体的独占欲。效率优先，这四个字像针一样扎了他一下。他突然想起陈姐说的，我们要的不是标准答案，是人的答案。可这些人的答案被收集起来，到底要做什么？傍晚下班前，他去茶水间接水，听见两个同事在低声聊天。昨天那个基因编辑案，你选的合理还是不合理？当然是合理啊，你没看后台数据吗？高净值用户里80%都支持父母有优化权。咱们这行得懂主流的潜台词。可系统不是说不用怕错吗？傻了吧，系统要的是两种答案。你想啊，等模型成熟了，客户要偏向个体权的判断，就调 A 参数，要偏向集体效益的，就调 B 参数。咱们这些校准师就是给模型喂左右摇摆的料呢。接水的杯子在阿明手里晃了一下，水洒在手腕上，冰凉刺骨。两种答案，左右摇摆的料。他猛地回头，那两个同事已经走了，茶水间只剩下自动咖啡机运作的嗡鸣。他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，脸色发白，难怪他的判断从未被评价，难怪系统总显示倾向分布。公司要的根本不是主流价值观，而是主流价值观的所有可能性。就像一把尺子，既能量左边也能量右边，全看握尺子的人想往哪偏。他想起面试时陆先生的话，等模型成熟了，他会去考那些想当陪审员的人。如果这个模型能根据参数给出不同的道德标准，那他考出来的陪审员到底在遵循谁的道德？回到工位时，光屏上的光标还在跳动，像一只窥视的眼睛。阿明坐下，指尖放在键盘上，却迟迟按不下去。明天的案例还在等着他，可他突然觉得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可能变成别人手里的操纵杆。口袋里的个人终端震了一下，是社区发来的通知，您的能源配额已升级，基础营养剂可按月领取。这是入职福利，他昨天还为此松了口气，可现在这份能让他活下去的工作突然蒙上了一层阴影。他看着窗外，知和动力的大厦在暮色里亮起灯光，像一头沉默的巨兽，吞噬着无数个阿明的判断，然后酝酿出某种能左右规则的力量。他该继续写下去吗？用自己坚守的道德观去喂养一个可能被用来操纵道德的模型？桌面的微电流传感器轻轻震动了一下，大概是在记录他此刻的心跳，比平时快了17拍。阿明闭上眼，在睁开时，光屏上的光标还在跳动，像一个无声的诘问。